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我们在之前几乎用了三节课时呢，去查考了创世纪十五章的一至六节。其实之所以在这儿用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去讨论呢，无非就是因为第六节的那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的出处。我们盼望着我们的这些分享能对您更加清楚的了解神的旨意，对你生命的成长能有所帮助哈。我们也感谢神，我们自己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神学观点的一个重新的梳理，对我们的一些基础概念的一些建造哈。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圣经的查考，请同学先把创世纪十五章七到十节给我们念一下。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嗯，就这几节经文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是第八节。
是啊，经文读到这儿，别说是亚伯兰有这个问题，我是更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上帝，你跟我说了那么多回那么多回，这地是我的，这地在哪儿呢？用什么凭据来证明这地是我的？像现在的眼光看，起码得有个地契呀，
嗯，
有个我拥有这块地的一个凭证，嗯，是吧？否则怎么就说这个地就是我的了呢？
嗯，
其实咱再回想，我记得上节课我也提到过，上帝一再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为业，赐给你为业。可是亚伯兰到最后，他为了一块墓地，他还要花钱去问赫人去买。
嗯嗯，
要说起来，这地是我的，我想在哪儿弄什么都是可以的。
嗯，
是吧？说来说去，就怎么去体现上帝把这块地给他的那么一个证据。所以我觉得亚伯兰有这问题太自然太自然，我的问题就跟亚伯兰问题一模一样。
开始之前大河就问我，你问不问这个问题啊哈？我就当时跟大河就说，别忘了亚伯兰这会儿还真的不是信心之父呢啊，他成了信心之父了以后，你看最后上帝给他说什么的就信什么，他不再问那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哈。你也问我，就说啊，那如果要是这会儿上帝到你面前跟你说，飞鸟，这块地就赐给你了，你要不要问一个凭据？我可以明确的回答你，我不要凭据。以我现在的理解来说，如果上帝临到我身边给我说，这个地方就赐给我为业了，我一定就是欢蹦乱跳的就走了。
可是我就要再追你一句，那时候我也对这块地提出主张来，你怎么来对付我？
我不管，这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都是信一个未见之事的一个实地，然后什么都没看见，我们都能信上帝，这时候上帝临到我旁边跟我说这个话，我是百分之百相信的。我管他中间是洪水滔天还是曲曲折折的，我知道上帝说这块地是我的，我就开始规划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子盖房子，怎么样地方开始圈养牲畜了，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俩应该是从两个角度来的啊，一个就是我就信了，另一个是我真的是要眼见为实的哈。他们的特点是一下都跳到第八节，第八节亚伯拉罕心里的那个小算盘哈，特别的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心里的小算盘。
嗯，
圣经它是活泼的道，就体现在这儿哈。当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抓住什么。
嗯，就是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就从哪个角度去观察，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那个角色，
我们就会从那里头去带入、啊、
对对对。但你看啊，这前提是什么呢？耶和华在跟亚伯拉罕说，
嗯，
说我是耶和华，他经常是这样说，
嗯。
但是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很少注意到这句话，
嗯，
因为什么呢？你是耶和华，你是神，好像很高啊，到底这里边是什么含义，一般我们就会忽略了。然后他怕我们忽略，接着又说了，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句话里边哈、啊、含的太多了，
嗯，
比如说在这个路上他们跟着父亲留在哈兰，
对
对吧，哈兰那地方也挺好的，
对，
其实耶和华曾经再向亚伯兰显现、
嗯、
而且这一路上啊好多次耶和华都重申他的应许，
嗯，
可是我们对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是会忽略的。还是上节课我们说的，人就是要结果，我就是要看见你给我的那个证据，我攥到这地契了，这算拿到手了，
嗯。
但是从神说话的角度你仔细去想，他是给你地也好，带你出乌尔也好，罗德跟你闹起来，最后罗德走了，然后又进了索多玛城也好，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又向亚伯兰显现，又在安慰他，又在跟他说，其实这个过程是带领我们明白我是耶和华这里的含义，以至于呢渐渐渐渐的亚伯兰他就会知道耶和华在对他说话是在干什么，然后他就慢慢的会越来越就像飞鸟说的、哎、
啊，那飞鸟就是说只要一跟他说了他也不要什么证据，也不要什么
是这样
啊，
真的是
他就认为
这
事儿就定了，
这就说明一个人呢对我是耶和华活着进了他的心里。
嗯，我不知道三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当新约把主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眼前的时候，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凡事爱找基督，我就觉得他离我们特别近。
嗯，
但是呢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关系呢，就觉得耶和华呀他好像离人还是蛮远，因为他不管是在荆棘里的火啊，还是蒙着帕子的摩西啊，我们都觉得近的那么近的人，他最后还是不能够像彼得啊，甚至像犹大和耶稣同席一起吃饭，耶稣还给他们洗脚。所以在这个里头我建议啊，我们把七八九这几节啊连起来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们走过了一段历程之后啊，比如说这段时间神与我同在，他陪伴我度过了一个阶段，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这种主与我同在的这种信号有时候是不太强烈，有时候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它都有一个特点，是断断续续的，
嗯
嗯，
就一个点一个点，对吧，他很难有一种特别悠长的特别确定的这种同在，他都是哎，今天激动一下明天激动一下，这是我们出信的时候的一个特点，我们对神的同在有比较清晰完整的这种感受啊，往往是在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去总结回望，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看到第七节就是对前面的一个阶段的回望和总结，
嗯，
神可能在乌尔，可能在哈兰，可能在埃及，
嗯，
都对亚伯拉罕说话，
嗯，
但是亚伯拉罕对神的感受我相信啊也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否则他就不会出现这个突然就丧胆了或者是就跑到埃及去了的这些事情，但是就这句话呢有点像是对之前的一个事情的总结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把
提醒，
对，神告诉亚伯兰我前后是一致的，你可别觉得啊，几年前我刚让你出乌尔的时候，那是我一时兴起，然后我还不知道让你到哪儿去，带着你转了一大圈，我最后才把这地赐给你，不是这样，
是
从之前到你的子孙，我是一以贯之的，我是创始成终的、
嗯、
因为当时亚伯兰肯定是没有圣经可以读的，那么耶和华呢是要逐渐的让亚伯兰的信心建立起来，他要系统的向亚伯兰启示自己，所以在这儿有一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总结的这样的一句话。然后第二道的就是你注意他俩人的关系，首先在这一章开始亚伯兰开始把耶和华叫我的主，
嗯，
之前没有，
嗯，
之前都是至高的神耶和华，这就进了一步，对吧，
嗯，
我们大家都祷告过，我们往那儿一跪或者是往那儿一站，我们一低头，主啊，这句话从我们的嘴里一出来，我们心里的一半的忧愁和担子都已经卸掉了。同样的，我们看到了亚伯兰在这里他在称呼上已经称耶和华为他的主，你要说 第八节亚伯兰说的这句话怎么考虑都行。当一个儿子和一个爸爸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爸爸给儿子画了一个极大的愿景，儿子可能就这么一句话，他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就是真的，
对，
就这样一句话而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交流。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神接下来做的这件事呢，就是在回答他这句话。如果没有这句话，神可能做这件事还有点突兀了。我们看到一个爸爸给儿子说，等你大一点我就领你去全世界旅游怎样怎样。儿子问爸爸，真的？爸爸说，来伸手我们拉钩。很像是这样的一个交流。
对，
我们是在看两者的关系啊，越来越近。我们敢不敢对耶稣说真的？我们敢不敢对耶和华说真的吗？拉个钩。我们往往不一定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没有他那么信，他是真的认为耶和华是真正的创造天地的神。你说要把这个地儿赐给我，好家伙，这个地上又是四王又是五王又是这一群人，你这一句话就赐给我了。把这些经文读完，我们就会发现耶和华做的这件事并不是证明说这个地我都给你画好了或者怎样，我能有权利把它赐给你，而是说我说的是真的，确定是我说的，对吧？他后面的动作是在确定这个话，并不是确定这件事。
另外他这个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啊，自有拥有啊，所以他在这个点上，就是他说的每一个字其实都在肯定，都在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肯定
确认，一次次的确认这件事，
我曾领你出来，
对，
这路上什么什么事儿，我都
是的，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咱们孩子小时候，咱们有时候跟孩子去拉钩，就拉钩这个过程，就是当时跟孩子一个简单的一个礼约了，
对，是的
吧？
你看，当爸爸跟你说等你长大的，我带你去旅游，你说真的，你爸不会给你拿出钱来说，你看我给你钱都准备好了，或者说我给你票都买好了，或者不会说我们拉钩吧？
对。
这是父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他后边接下来第九节和第十节，就是他让亚伯兰去取了母牛啊，取了山羊啊，就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类似拉钩的那么一个过程哈，
一个记号。
哎，
飞鸟也问了嘛，取这几种动物它到底是什么。第一，我想跟大家聊，这是不是献祭？
不是，
是
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立约的仪式。
首先肯定飞鸟这不是一次献祭，因为献祭是有目的的，颂赞认罪和悔罪啊。但是哈，大河说的是献祭很有意思的，因为这次列出的这些东西就是将来要献祭的东西。
对啊，
它每一样东西都指向了后面律法中的对献祭的规定。
是，
你应该这样说，献祭从哪里来？会不会是为了纪念神和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呢？我们知道第一次献祭是在伊甸园就做了，
对，
但是后面亚伯拉罕的子孙的献祭会不会跟这个约有一定的关系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约不是说确定啊这个地是谁的，这约是确定他俩的关系，神是亚伯兰的主，神也是亚伯兰的子孙的主。不要忘了他们前面刚聊过什么，不就是子孙吗？因为亚伯兰相信神会给他赐下来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子孙，神才因他的信就称他为义吗？因为我们知道到了神颁布律法的时候，这个律法是给谁定的？亚伯兰的子孙，对吧？所以这一支人他献祭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他是照着最开始他们的先祖和神的那个
约
的来献祭的
形式。对，
对吧？就有一个出处。
对，
对，
没错。因为刚才阳光提到，就是过去这个献祭干嘛用的，如果简单的说，就是古人讨好神明，并不是耶和华的子民献祭，其他的那些拜假神的也都献祭，是吧？等于是讨好他心目中的神的。今天这经文里头没有任何讨好的意思，所以呢，这里头不是献祭，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那么后期耶和华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用了这种当时立约的这种形式，来要求以色列人今后的献祭用这种形式来献祭。
之前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几种动物分别指代什么？第一，母牛用于赎罪，出处是民数记19:2和洁净礼。山羊用于赎罪祭，出处是利未记16:15。公绵羊用于燔祭和赎愆祭，出处是利未记5:15。斑鸠和雏鸽 是穷人献祭的替代品。
嗯，
对，
出自利未记五章七节。
嗯
嗯，
好，回应刚才大和说的哈、觉得有必要把这东西澄清一下。我们的献祭和外邦人的献祭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里也有献祭的文化。什么西门豹啊，什么发洪水给黄河的祭啊、包括有把婴儿做祭物的都有。我们爱说一句话叫提着猪头还找不见庙门嘛，对吧？这就是献祭啊。
嗯，
这个献祭我认为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为了讨好神。甚至我们的这种文化里有一种贿赂的文化。
嗯，
哎，
什么是贿赂？贿赂就是我给你一个小的我换一个大的。他绝对不会说我只是为了得十两银子我给你献祭献一百两银子，他向来就是说，你如果给我一个功名，我就给你献一个猪头；你如果给我一个孩子，我就给你塑一个金身。他都是要用自己有的东西去换一个大的东西，
对，一个小的去换一个大的。
对，这里面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贿赂，一个是交换。
嗯，
而我们的神既不是贿赂，也不是交换。
对。
好像看到我们献祭的时候也有为了平息神的怒火呀，为了讨他的欢心，有这样的意思。
嗯，
但是我说他有质的不同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的神也是为了这点东西的话，他是不会自己把自己当作祭物让耶稣基督做那个最后的献祭的。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说明。
嗯，
我们看见过哪个菩萨把自己当成祭物来填补了这个东西的？对，如果说上帝不是有他公义的要求，最必须要有一个公价付上去才能够满足公义的话，上帝是不用让耶稣基督去死的。如果上帝说我把你们的罪都免了，也不用献罪的公价了，那上帝就没有满足公义。罪的那有一个黑洞，那个罪的那个公价没有被填上，上帝用自己去填上公义的那个黑洞，足以说明公义是必须要被满足的。
满足公义在旧约时期，在人的概念里头，或者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律法里头，就是用无罪的身体健康的动物来献祭。
无非就是说一个完美的，
用一个完美的东西来赎罪。但是用这样的祭物是洗清不了人的罪的，而且是不能永远一次来洗清人的罪的。所以上帝把他完美的没有罪的儿子拿来当祭物来献上，这样呢就把人类的罪一次就给免除了。
是的，是的，是的。其他外邦人他们是在做交换，就是你给那个神给一些，他给你一些好处。而这个你会发现他根本不是一个交换。从最后神自己把自己的献上充分说明，我从亚伯拉罕开始，甚至从约伯开始的献祭都不是给神做交换。都是颂赞和认罪悔罪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一谈到献祭呢，就让我从这儿回想到我们之前一起学过的，就是该隐和亚伯。本身其实刚开始就是亚伯拉罕他不是疑惑吗？一个劲儿的问吗？你给我的儿子，你给我的地，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对，
所以你从这儿特别深的看到了耶和华对亚伯兰的爱。
是，
接下来就是我带着你做一个立约仪式。
嗯，
这个立约仪式中我要让你明白我是怎么样的自由拥有，我是怎么样的信实，我是怎么样一个永恒的。
对，
因为到这时候亚伯兰一直看不见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只是听见了，他只是被迫的在按照上帝说的去顺服。这个让我想起后边亚伯兰，其实我们还没有读到后边他的儿子他孙子跟拉班那个时代的人是用立约来约定我们双方都必须这样做的。
对了，
后边演化成了献祭。
最爱和人订合同订约的是以撒。
是以撒，
以撒和因为
挖
井嘛，就是和人立约啊。
对，没有在这里面，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就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也觉得我自己也解决了，就是前面我问阳光，我说这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哈，阳光回答了我一半的问题，然后
对，还没来，
还没回答，我在等
说三年。前面我觉得你们两位中间有一位说了是要把最好的这个献给
三年，是他们这
些动物
是最健壮的，
对对对，不是特别幼，
最健康的，
应该是比较健康的，这个他应该指代的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在这里面我们的确是看到，就是说上帝是谁，耶和华是谁，因为大和也是一直说他们过去用献祭也好，或者说所有的这种敬拜的对象是他们认为的是神，对吧？亚伯兰一定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否则他不会跟着耶和华的话就走了，顺服，对吧？
对。
那么在古人来说，过去的人他对很多的未解之谜他是 包含了很多的恐惧并且敬畏的。
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亲密的。
对，
上帝说我要给你什么，亚伯兰说那我怎么能知道。按常理来说，上帝是有权威的神，一个底下的人如果关系没有到这一步，连当真都不敢说。
对啊，我们就不敢说。
对啊，只敢跪着低着头，也有刚才我说我这我欢心走了，也有可能我害怕。
我们会说我不配，我不配。
对对对对对。但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上帝和他的关系非常亲密。在这里面，上帝紧接着回答亚伯兰的问题，其实是上帝自己降杯的一个过程，对吧？
有可能。
但上帝在这里面没有为这个事情，比如说发怒啊，说你不信我呀。上帝在后面以色列人悖逆的过程中间，其实多次说我反复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们只是不信我。在这里面他和亚伯兰之间的关系，他知道你还是一个幼小一个信的一个状态，
我还得拿点实际行动来让你知道。
对，其实上帝给他的实际行动完全是可以手一抹给他看未来就好了。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上帝是选择了跟他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刚才刚好小西说立约是后面人和人之间的立约，它其实是一种对等状态之下才需要立约的，对吧？上帝和亚伯兰不是对等的，而在这个时候其实上帝选择我和你对等的状态下跟你立约。
对，飞鸟说起这个约来哈，我们之前在谈约的时候聊过，说我们现代的生活人和人是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立约，神和人的立约不是这样的。神和人的约，神在强调自己要做什么，不是互为条件。当然神在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互为条件，你若怎样我必怎样，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人没有遵循自己的约，神最后用自己的独生爱子去成就他的约。这是一个单方面履约。
对
啊，
大部分上帝跟他的子民立的约都是单方面履约。
是的是的，
嗯，
单方面履约我们也看到，对吧？刚才我们说到外邦人的神和我们的独一真神，当其他文化的这种献祭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讨好那个神呢？因为他们也知道有一个比他们更大的力量主宰着他们的生命，他们不知道这是耶和华，他们就树立了他们的神。后来他们发现他们那个神既不向他们开启，也不向他们显现。他们都得猜龙王喜欢吃什么，然后菩萨喜欢要什么。于是他们就一味的去行贿那位神，而那位神呢保持着足够的神秘，不向他们显现。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对他的子民。如果说真的是有那么一位菩萨，菩萨有那么多位信徒，那菩萨为什么要向信徒关闭自己呢？我们的神不仅仅想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他就把圣经赐给我们，他甚至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对，
把他的道启示给我们。换句话说，只怕你们不明白，是吧？只怕你们不听，拎着耳朵跟你说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如果他是一个爱人的神，如果他是一个至高的神，他有什么必要向你隐瞒呢？到底谁是真神谁是假神？我们这不是说想做一个跟其他宗教的比较，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是一个宗教，其实就是说神的心意是怎样的，这不是就很清楚了吗？
对，
哎，耶和华这个活神，他不仅是他要让你知道他的心意，而且他是不停的在跟你说话的神，因此才有圣经，因为圣经全部是神应允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从这个约的仪式我们看到了献祭的影子，那最初亚伯和该隐的献祭，该隐从他的土产中随便拿了就献给耶和华，没有蒙悦纳。亚伯是专门从他的牧养的牲畜中选了头生的，而且是肥的脂油的，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悦纳了。那该隐呢，从经文上看他没有用心去想耶和华为什么悦纳亚伯的供物，那一支人该隐的后代就走偏了。今天我们又看到耶和华他连要准备什么东西都亲自的告诉他的选民，亚伯兰。所以我们从这上看哈，为什么说我们的神和其他所拜的神不一样，他不是交换，他就是通过说话，通过所有的事情，在亚伯兰身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步一步用手托着他的子民，只要你认真想，你没有不明白他的心意的。
因为他不是想向你隐瞒嘛，不是为了隐藏嘛，
是啊，
他不是故作神秘，他就是要想让你明白他是谁嘛。
听着你们说这个，我突然就把好多东西都串到一起了。 阳光刚才先说的，我就想到一个词，就是启示。小西说了，我又听见是启示，其实就是上帝是一个不停的自我启示的一个事。
是的，
包括阳光前面所说的献祭的这个问题，说哎，你看今天的这个所有东西都是恰好就被利用成献祭的祭物了，其实是上帝不停的在启示人。
是后面立约的时候，神就把前面的这些东西都拿来给你。
其实这个时候就开始启示你，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另外包括小西说亚伯和该隐的这个问题，就我们看到这个贯穿圣经历史中间有很多的事情啊，其实都是上帝不停在启示，上帝利用每一个事情的原因和我们看到的结果来不停的启示我们自己，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是合神心意。
尽管今天的经文里头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
嗯 嗯, 嗯，
但是跟今后的这个献祭，
嗯，
这个祭物，
嗯，
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了非常多，
嗯、
啊、
嗯。
在考古学当中要定义某一个文化的三要素，
嗯，
第一是文字，
嗯，
第二是成果，
嗯，
第三祭祀，
嗯，
可见这个祭祀的重要、
嗯、
大家今天讨论那么多都是在祭祀祭物、
嗯、
啊、
嗯、
可耶和华上帝也是在启示当时的亚伯兰和后来的他的子民如何向他今后献祭，
其实他不是为了献祭，是你们该跟我怎么样子来做一个沟通的一个、
这个、其实这个画面啊、
嗯、
你们可以这样看啊，我们把它拟人化一些哈、
嗯、
比如说过了八百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哈、啊、他在这献祭呢哈、啊、他献祭的时候他又是宰牛宰羊做各种各样的献祭的时候，你就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他献这个祭我们说啊是为了颂赞和悔罪，实际上他也是再一次的在确认他和神的关系，也就是说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对爸爸说，爸爸我是爱你的，你向我承诺的你都兑现了，就像小时候咱俩拉的钩一样，我还是按照咱们的拉钩的那个方式继续父与子之间的这种关系，主与民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关系的确立。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献祭，与其说它是对一件事次第这件事的一个确定，不如说它是对
关
系的一个确
认，
这是神的子民，这是神国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确认。
刚才大和说的这个古人的祭司和今天我们这个活神啊，他要用献祭，用阳光的话呢，也是说来确定关系，这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飞鸟说到的，就是在献祭的过程中，神的启示实际上是主动的要告诉人，我是一个活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活神、
嗯、
而人在确认跟你是有关系吗，所以我在献祭，但这整个过程不是以人的心为原点的、
嗯嗯、
一定是以神他的启示来带着人的回应、
嗯、
慢慢慢慢的越来跟神的关系越近、
嗯、
神的启示是带着人一步一步的真的认识他是活的神，他是圣洁的神、
嗯、我们这节课呢已经没有时间再讨论关于献祭啊和刚才大哥提到的考古学中的祭司的这些关系了，我们在下节课接着和大家讨论。好，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这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声赞美，敬合一浸埋在爱里，不分时的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如宙必永留在这地，生命。